乌克兰电网遭袭，泽连斯基赴美寻求支持。金正恩视察新型飞弹试射，未在北韩宣传。与张展母亲会面后，范彪文律师遭强制带走。交通事故现场惨烈，警方通报引发质疑。美国专家警惕中共的法律压制。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9月20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在近期的国际局势中，乌克兰的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察团于9月19号发布报告，指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空袭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乌克兰正准备迎接自俄罗斯入侵以来最为严酷的冬季。电力和供暖问题亟待解决。HRMMU 报告详细列举了自2022年秋冬季节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电力生产、传输和分配设施的多次空袭。报告称，自入侵以来，俄罗斯已向乌克兰的能源网络发射了数百枚导弹和无人机。这些攻击不仅导致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还对数百万平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报告特别关注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的9波空袭，认为这些军事行动有理由被视为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在面对冬季即将来临的形势时，乌克兰政府指出，俄罗斯针对其能源系统的攻击显然构成战争罪。国际刑事法庭已对4名俄罗斯官员和军官发出逮捕令，以追究其参与轰炸民用电力基础设施的责任。然而，莫斯科就事件强烈反驳，称电力基础设施为合法军事目标，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指控不超一顾。HRMMU 的报告还强调，这些空袭对乌克兰的水供应、污水处理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构成巨大风险，城市居民尤为受到影响，因为大多数家庭依赖集中供暖和热水系统。以基辅为例，近 95% 的居民依赖集中供暖，电动煲是将热水输送到高层建筑的关键设施。若缺乏应急电力供应，数百万城市居民将在寒冷的冬季面临困境。专家预测，乌克兰在今年冬季可能面临每日4到18小时的停电。国际能源署的最新报告指出，乌克兰的电力供应短缺可能在冬季达到6吉瓦，约占预计峰值需求的1/3。即使核电站恢复运行并从欧洲邻国入口一部分的电力，乌克兰的电能力仍无法满足冬季的高峰需求。与此同时，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问题亦日益严峻。虽然乌克兰通过国内生产和储存可以满足其天然气需求，但若冬季气温低于平均水平，将迫使乌克兰增加对入口的依赖。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供应过境协议将在年底到期，乌克兰表示不希望延长该协议，因此必须寻找其他入口来源。值得注意的是，邻国莫尔达瓦同样面临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即使莫尔达瓦不再直接依赖俄罗斯天然气满足需求，但其2/3的电力仍来自于受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地区的发电厂。莫尔达瓦和乌克兰之间共用同欧洲的输电能力，因此两国在电力短缺时需协调解决方案，以确保证供应应稳定。在近日的空袭中，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拦截了俄军发射的全部42架无人机，但苏梅地区的一次空袭仍导致3人遇难，并对当地电力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乌克兰国家电网营运商表示，该地区被迫实施临时停电，居民生活受到直接影响。即使乌克兰各地的城镇遭受严重破坏，平民伤亡人数不断增加。俄罗斯方面仍然否认其攻击平民的指控。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下周访问美国，计划和总统拜登和副总统何锦丽会面。这次访问可能是泽连斯基在11月美国大选前最后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因为这场选举可能会影响华盛顿对乌克兰的政策。泽连斯基预计将在9月26号的白宫会谈中与拜登和何锦丽分享关于结束俄乌战争的胜利计划。白宫发言人表示，拜登和何锦丽将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前总统川普的态度则相对模糊，并且在和何锦丽的辩论中拒绝在俄乌战争中选边站，只是讲希望这场战争停止。随着冬季的逼近，乌克兰急需国际社会更多支持和合作，以应对即将来到的困难和挑战，确保能源安全将成为乌克兰面临的首要任务。而泽连斯基的美国之行则成为寻求帮助的关键一环。9月18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新型战术弹道飞弹的试射，然而这一重要活动未在北韩主要对内媒体劳动新闻中报道，令南韩专家感到罕见。这个是自2019年金正恩听取北韩代表团访美成果以来首次出现此类情况。根据北韩中央通讯社的报道，金正恩在试射中监控了搭载 4.5 吨超级大弹头的新型飞弹和改良型巡航飞弹，声称这些飞弹成功命中320公里以外的目标，验证了其准确度和新型弹头的爆发威力。即使北韩在7月1号亦曾进行过类似的飞弹测试，但当时官媒称所使用的为模拟弹头，南韩方面则推测实际可能装载了真实弹头。南韩统一部官员表示，通常北韩的官媒会报道金正恩几乎所有的公开行程，而这一次重要的视察活动仅在对海外媒体上报道，却未在对内媒体出现，实属罕见。就事件，专家提出不同的提法。一些人认为北韩在7月底经历了水灾，可能考虑到民众的感受而未进行内部宣传。另一些观点则指出，早前的模拟弹头试射已经声称成功，因此这一次选择低调处理。位于首尔的北韩大学院大学教授梁茂俊表示，这次试射可能同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以及即将来到的美国大选有关。金正恩或希望借此展示军武实力，向外施压。此外，南韩统一研究院的洪文亦认为，北韩可能在试射中意图向外界传递其武力的信号，尤其是在美国大选前夕。除了飞弹试射，北韩近期还再次通过气球向南方散布垃圾。南韩统一部就事件表示，北韩此举可能不仅是针对脱北者团体，更是意在分化南韩的内部舆论，引发社会纷争。在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之下，金正恩的飞弹试射及其未被广泛宣传的举动，或将对未来的南北关系及国际局势产生一定影响。9月19号，广东维权律师范士文在上海同张展的母亲会面后，立即被四五名警员强行带走。事发于早上8点半，地点为张江地铁站。张展的母亲当时在场，被一名警员拦住，无法移动，直到范律师被带走后先被放行。张展的母亲表示，如果晚上仍未收到范律师的消息，他亦可能面临被警方扣押的风险。 佢计划前往派出所询问情况，张展嘅哥哥张举证实，张展自今年五月释放后，再度被消失已超过三周，目前被关押喺看守所，但唔清楚具体罪名。据了解，张展喺疫情期间作为公民记者前往武汉报道，并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刑四年。佢于出狱后，持续喺社交平台上发声，关注社会问题，尤其是甘肃青年张盼成的被消失情况。张展曾于六月被公安警告，若再触碰红线，将可能被重新入狱。这次事件中，张展的父母受到当局的压力，未能对外界透露更多细节。此事再次引起社会对张展及维权人士警方的关注，尤其是在他的情况日益不明的背景下，呼吁公众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江苏宿迁市施洪县四周学校门口，9月19号早上发生了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事故造成两人当场死亡，四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上学高峰时段，目击者称现场惨烈，伤者中包括多名学生。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对警方通报的强烈质疑。江苏网友直言，这个是昧住良心通报。警方的初步通报称，31岁司机许某某在送妹妹上学时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事发时，轿车同两辆机动车同三辆非机动车相撞，现场画面令人不忍直视，受害者倒在地上，情形危急。网友挖地老刘质疑，官方通报事发原因是司机突发疾病，但突发疾病怎样会导致车辆加速冲撞，怎会目前已被警方控制，应该在医院才对。这个时间点正好是上学高峰，又正好在学校门口，整个事件疑云重重，怎样看都疑似现中事件。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影片显示，事故发生时，轿车以高速行驶在人行横道上，先后同多辆车相撞。影片中有车辆翻侧，很多伤者瞓在地上，场面极为惨烈。一位目击者表示，我就是施洪的，现场的情况并非官方所描述的这样，目击到的情景令人无法接受。另外有人透露，事故实际是造成伤亡人数可能远超于官方资料，有人甚至提到好像是四死九伤。更有本地居民感叹，目睹全程，那个男的根本不似在这发病。事故后，施洪县安宜医院确认接收了多名受伤学生，伤情不容乐观。就在前一日，9月18号，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一农贸市场附近亦突发一起车祸，车上坐有几名学生。现场影片显示，一辆小车同一辆收割机碰撞，小车的车头撞在收割机的下方。影片发布者称，该小车疑似逆行撞上一辆停住的收割机。当地教育局回应媒体称，是家长送学生上学途中出了车祸。19号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委宣传部介绍，事故致一死四伤。网友说，最近几乎每周都能够看到车撞人的事情，以前一年先发生几次。9月19号在美国国会举办的听证会上，专家们警告，中共当局正通过操控国际法律体系，试图打压境外批评声音，尤其是那些揭露其不当行为的美国研究人员和企业。多位专家讨论了北京当局怎样利用法律手段对抗揭露其涉及基因组资料窃取、强迫劳动和不正当贸易行为的声音。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罗尔指出，中国没有秩序、没有正义、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法治。他强调，中共不仅在国内压制自由，仲试图将其控制模式推广到全球，甚至利用美国法律体系。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所创始人贾迈尔·贾弗在听证会上表示， 自2016年以来，很多美国个人和机构反复遭遇来自中共当局的法律诉讼，这个表明北京正在实施一种以法律战谋取利益的长期战略。他警告称，中国和俄罗斯、伊朗、北韩等国合作，意图用其所谓法治制度取代西方法治，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争取霸权。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安娜·普格尼西分享了自己因研究中国生物技术所遭遇的法律威胁，他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基因组资料获取不公平竞争的优势。但在报告发布后，他便受到中共企业华大基因的法律威胁，要求撤回研究和停止讨论。普格尼西坚定地表示，如果我们因独裁政权的威胁自我审查，我们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开放民主国家的本质。此外，美国国防大学教授吉尔·戈登齐尔指出，中共的法律战是其军民融合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扭曲国际法和分裂敌国，削弱对手的斗志。他特别提到，中共国有企业利用法律程式掩盖对美国国家安全技术的窃取，并通过诽谤诉讼打击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组织。在听证会上，比亚迪公司亦被提及。近年来，比亚迪频繁通过法律手段在美国对多家机构和个人提起诽谤诉讼，试图压制负面消息。批评者认为，这些诉讼的真实目的是利用法律威胁打压揭露其和中共关系或不当商业经营模式的声音。美国专家就事件表示深切关注，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应对中共的法律战，以保护言论自由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就係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再见。